汉病毒疫情爆发引发全球关注，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享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白宫资深官员表示，中国掠夺性的贷款造成了厄瓜多尔的负担，美国希望能协助厄瓜多尔的经济。2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延烧，美国国会星期三再次就有关问题召开讨论会议，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那么有关于新冠病毒疫情呢，是可以说是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那么星期三上午呢，美国参议院这个国土安全委员会是召开了一场这个有关于全球流行病的这个圆桌会议。那么这场会议主要讨论的焦点是聚焦在了美国在有关于这个全球流行病的这个防疫工作以及目前这个防疫工作进度所进行的这种准备。不过呢，有关新冠病毒的这个有关疫情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呢，同时也是今天听证会上这个议员和专家讨论的重点之一。那么议员呢，可以说是从各个角度和各个方面向这个专家提出了这个询问呢，包括了这个询问说美国政府方面是否需要指派任何的这个机构或是这个个人来进行这个有关于美国这个防疫工作的这个协调，来整合所有的这个防疫工作。除此之外呢，也有许多的议员特别谈到了有关于美国的这个生产制造业，有许多的工厂都是在中国。那么这个目前中国爆发了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之后，是否会对美国的生产制造业造成任何的影响或冲击，也是今天讨论的焦点之一。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的这个讨论会的片段。
What goes on in China, the kind of production that they have.
中国生产的实际上是制造活性药物成分的原料，因此活性药物成分里最初的化学物质通常是中国制造的。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是这类原料的唯一来源。武汉生产的许多原料实际上都运到印度，由印度普通制药公司生产成活性药物成分。我们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是这些原料的唯一供应商。因此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发现了药品甚至是某些关键药品供应链中的严重瓶颈。因此就需要问，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在出现流行病时会有这种风险，也可能是政治动荡，也可能是政治冲突。就像主席先生您提到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些国家试图将供应国有化，或是在供应紧缺、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会保留足够供应量，先满足当地需求，然后才考虑向外国发送。
是的，那也有专家特别提到了说，虽然过去大概近一个月以来哦，各地的这个媒体报道都是这个大篇幅的报道有关于这个发自于中国武汉的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这个有关内容哦，不过呢，目前各界对于有关病毒的这个了解呢，可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是了解的相当少。那么也有这个分析人士曾经提到说，这个希望季节的转变、温度的上升之后呢，这个也许在四五月的时候，这个疫情能够有所受到控制，那么也许到时候呢，这个疫情就会下降。不过呢，在今天的这个圆桌讨论会议上呢，有团专家就特别谈到了说，这样的说法似乎还并不是很充分。那么他们是举例特别谈到了像是新加坡这样子气候相当炎热的这个国家，但是这个疫情呢还是相当的严重。目前在新加坡已经有50个确诊的案例，当中呢有8个是重症的这种病例。那么这个也有专家特别谈到说，因此呢这个天气以及温度方面是否对于能够有助于抑制这个疫情的发展，这样的说法目前的证据还是不够充足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议员特别谈到说，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加快脚步，与国际来进行配合，增加他们的透明度，甚至呢希望这个中国方面能够允许美国的专家到中国来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工作。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共和党的参议员兰克福的怎么说。
中国可以更透明、更配合，但他们现在没有。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取得更多的信息。如果我们要处理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无论是否有成果，我也希望我们的疾控中心的专家能到中国去进行实验。我们不是要干预他们进行中的调查，但如果有越多的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合作，就会越有帮助。
是的，除此之外呢，这个目前我们也知道呢，美国方面已经向中国提出了多次的邀请，多次的这个提出了这个要求，希望能够将这个美国的专家派到中国来进行协助和了解。不过至今呢，还没有收到中国方面正面的回应。鲍荣。
是我们知道呢，除此之外，这个参议院星期二还是推出了一个决议啊，纪念新冠病毒的吹哨人李文亮。那么能不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项决议案的内容？
是的，有关于这个在上个星期呢，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病逝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有关于武汉这个肺炎病毒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呢，他的这个有关的消息呢，只是个在星期二的时候呢，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参议员以及这个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夏德纳参议员以及其他另外两名的这个参议员呢，是联名提出了一项决议案来纪念李文亮的这个死亡。那么这个决议案通常这个内容当中呢，还特别谈到了呼吁能够呼吁这个中国政府呢，能够加快的脚步来进行这个对于有关疫情的这个透明化还有配合度。那么希望说中国能够在有关的疫情分享这个资讯方面呢，能够这个提高更大的透明度，包括了也支持中国网民现在在网上这个极力要求的有关于这个这个言论自由方面的这个呼吁。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有关于这个李文亮的这个议题受到国会议员的关注之外呢，也有议员呢相当的关注目前呢在这个新闻当中出现到的这个中国公民记者这个陈秋实失踪的消息哦。那么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是特地在他的推特上发了文，那么呼吁中国政府能够这个提供这个陈秋实的下落。那么稍早呢，美国之音呢有机会和这个卢比奥参议员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访谈呢。那么卢比奥参议员是特别谈到了说，从这个陈秋实的失踪的这种情况看来呢，这个中国政府的做法就是，只要是报道或是说出了与中国政府这个不想公说出了中国政府不想公开的事情呢，那么这个中国政府就会采取措施来让这些人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来消失。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目前呢许多网民呢都中国网民都希望能够这个加快的脚步推动这个言论自由方面的这种进度。不过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他认为呢，有关于这些事情呢，他认为一件事两件事是不足以能够推动这些事。不过这也凸显了一件重要的这个事实，也就是集权专制政府与这个长远的发展来看呢是不相兼容的。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引发全球关注，在中国政府及全国致力防控疫情的同时，当局对疫情反应的滞后、吹哨人李文亮被训诫以及大面积封城隔离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引起了民众的质疑和讨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及人权协调中心主任、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拉里·高斯廷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您最近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
我的结论是，世界卫生组织有决心让疫情得到控制，但是他们也捉襟见肘，他们在担心。我们相信能够防止疫情蔓延，至少世卫组织相信，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也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控制疫情。我希望这不会成为全球范围的流行病，不会成为季节性的像流感一样的病毒，但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现在看来这种病毒传染性非常高，而且已经扩散到所有世卫组织成员区域。
为了应对冠状病毒的传播，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
是的，
其中就包括在一些城市和省份实行隔离封城。您怎么看这样的措施？
我不是很支持隔离。其实严格讲，那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隔离，而是一种有人把守的防疫封锁区。 超过5000万人受到影响，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想也只有中国能够做到，但我担心，首先是公共卫生方面的担心，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会造成交叉感染。第二，这会造成恐慌、恐惧等问题，这已经发生了，还会造成信任的丧失。公共卫生领域的首要原则就是获得民众的信任与配合，但现在人们很害怕，他们担心没有食物、没有药物，有些发烧的病人甚至去不了诊所。中国在几天的时间里建成了有上千个床位的医院，这很了不起，但是这仍不能满足治疗和检测的需要。另外，也有人权方面的担心，人们有权外出，有行动的自由。我们需要用尊严和人道主义对待民众，这些事情让我非常担心。
可是有些民众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他们可能会说，危急的时刻需要极端的措施。也有人会害怕，如果政府不采取这样的方法，病毒会不会传播得更快？
我认为在武汉的民众可能不会这么想，也许在北京的民众会。中国和民众有个社会契约，大意是我们不关注行动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但是作为交换，我们为你提供安全、卫生和繁荣。所以现在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时刻，我认为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很明显，目前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这可能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The death of the whistleblower actually. 吹哨人李文亮的离世在中国激起了民愤，人们开始问什么人应该负责，什么人有权利向公众来公布疫情的消息。
不能否认，很多证据显示，在当地官员发现病毒之后的3到4周时间里，中国没有做出反应。这位勇敢的吹哨人试着通知大家，但他被训诫，没有被赞扬。武汉当地的官员也不清楚他们是否需要北京同意。无论如何，在病毒首次被发现到武汉被封城这段时间里，500万人离开了武汉，导致病毒在中国和全球大量传播。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疫情的信息应该在什么时候向公众公布呢？
Immediately. 应该立刻公布。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没有什么比快速反应更重要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里，没有什么比诚实和公开更重要了。所以应该马上公布。在传染病问题上，你不能坐视不理，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遏制病毒的宝贵时间。
像李文亮这样的个人医生是否应该有权利向公众、向他认识的人披露这些信息？
当然，如果他不公布，那是不道德的，是不对的。在他心里，他想要救人，怎么能有人指责这种做法呢？
Trying to save people. Now, what human being could fault that?
If I know this is a 我知道这是个很大胆的假设，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回到去年的12月，这种冠状病毒刚被发现的时候，中国政府应该有的做法是什么？
Have done.
It was very clear what they should do.
他们该做的事很清楚，他们应该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世卫组织，他们应该采取严格的措施，对发现的病例进行检测和治疗，他们应该追查与患者接触过的人，找出哪些人接触过病毒，对他们也进行检测和治疗。任何被感染的人都应该被单独隔离，这是我们控制任何疫情的办法。而且如果只有少数人感染的话，我们可以很快控制疫情。但是现在全球可能有上100万人感染，确诊的有几万人，尤其是在湖北武汉这样的活跃传染区，追溯密切接触者难上加难，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做。
It makes all that contact tracing harder, much harder, but we still have to do it.
What is your 那现在您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现在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加强医疗和公共卫生反应能力，我会确保在活跃传染区的每个人都得到照料，我会提供足够的医生和诊所，我会让移动医疗车进入社区提供检测咨询普及知识，我会追溯密切接触者。除此之外，我还会邀请世卫组织卫生紧急事件项目的专家、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机构有经验的传染病专家，我会让他们在一线展开工作，对他们公开所有的信息，让他们独立核实信息，这样他们才能在疫情中真正与中国并肩作战，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It's our only hope.
Thank you, Professor, for taking our interview.
Sure.
不客气。
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三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一时的，预计不会持续到2020年以后。姆努钦是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有关特朗普政府预算的听证会上说的上述这番话。他说，新冠病毒的疫情不会影响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期。在回应参议员有关疫情对中国影响的问题时，姆努钦说，疫情毫无疑问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特朗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病毒扩散程度等情况。但是他表示，还需要再有3到4个星期的数据，才能够更好地评估疫情对中国的全面影响。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活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在上个月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之前，台湾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防范选举受到中国的干预。而随着美国选举即将到来，台湾的经验是否有可以借鉴之处，也是美台政府和网络专家正在讨论的话题。这个星期，台湾掌控数码政策的官员唐凤来到华盛顿交流，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介绍详细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今年适逢中国与厄瓜多尔建交40周年，北京不但给予厄瓜多尔上亿美元的贷款，还在该国进行重大的建设。白宫资深官员表示，中国掠夺性的贷款造成了厄瓜多尔的负担，美国希望能够协助厄瓜多尔的经济。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厄瓜多尔的总统呢，莫雷诺在这个2月10号星期三的下午来到了白宫，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跟他见面。那么在相见的时候呢，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说，在这上一次厄瓜多尔的领导人访问白宫已经是17年前的事情了。那么厄瓜多尔呢，之前经历过很艰难的一个阶段，现在呢还要试图重建厄瓜多尔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那么他也强调说呢，美国是厄瓜多尔重要伙伴，而且两国同样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包括关注自由、人权、正义等等。那我们知道呢，今年2020年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厄瓜多尔建交的40周年。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第一次的中国领导人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两国建立了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呢，现在的这个莫雷诺总统则访问了中国。那么中国呢，也是厄瓜多尔的一个大的出口国。除了厄瓜多尔的石油之外呢，每年购买超过一半的厄瓜多尔的虾子产量，那么也购买当地出产的水果。那么此外呢，中国也提供了190亿美元来协助厄瓜多尔新建桥梁、公路、学校、医疗诊所跟水坝等等。那么呢，一直到2018年，厄瓜多尔对中国的举债还有65亿美元。那么现任的总统莫雷诺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又多借了10亿美元。那么前总统克雷亚也曾经批评过了，他说中国的贷款已经危害了 厄瓜多尔的主权。那么就在厄瓜多尔总统来到白宫之前呢，白宫资深官员举行了背景简报会。在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也批评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债务外交。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厄瓜多尔是中国在西半球进行掠夺式贷款的遗迹。在克雷亚总统年代，他实际上将厄瓜多尔的天然资源，尤其是石油，交给了中国来偿还他们对于中国的过度贷款。而这项负担，厄瓜多尔的中国债务负担，让该国的经济难以成长，也难以脱困。那么今天在白宫当中会见这个莫雷诺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表示，希望能借由与厄瓜多尔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来刺激厄瓜多尔的经济成长。那么他表示呢，试图将会来比较刚刚通过的美墨加贸易协议的模式。宝荣，
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台湾国防部十二日发布新闻稿指出，一架美国 MC-130J 型机当日上午沿台湾海峡由北向南飞行，另外有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也沿台湾东部空域由北向南飞行。台湾军方全程充分掌握，严密监控，期间并无异常状况。中国战机本月9日以及10日连续两天进行绕台远航长航训练。10日上午，一架轰六战机曾经超越海峡中线，随即遭到台湾 F-16 战机的驱离。中国军方表示，相关的军事训练是为了遏制台独，维护国家的主权。台湾总统蔡英文指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是做好防疫工作，此举没必要也没有意义。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在上个月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前，台湾政府采取许多措施防范选举受到中国的干预。随着美国的选举即将到来，台湾的经验是否有值得借鉴之处，也是美台政府和网络专家正在讨论的话题。这个星期，台湾掌控数码政策的官员唐凤来到了华盛顿交流。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陈芳，你好。
你好，是的，台湾的数码政务委员唐凤呢，这个星期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政府和智库人士进行交流。星期二，他在战略与研究中心，也就是华盛顿的智库，有一场公开的演讲和座谈。他提到了中国在台湾选举期间以假信息进行干扰的做法，以及台湾政府如何应对这种干扰。唐凤说，中国对台湾的干预每天都在发生，并非只有在选举期间而已。台湾政府的应对方式就是强调开放治理。他举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本人固定每周三在没有围墙的开放办公室里全天上班，让想要和他见面讨论政策议题的人可以进去和他交换意见。唯一的条件就是讨论的内容必须全文公开上网。唐凤也提醒人们注意到台湾与中国的不同，虽然两边使用相同的汉字，但有时候他们的意义完全相反。我们来听听看唐凤怎么说。
虽然我们都使用同样的汉字象形文字，如同我们邻近的辖区一般，但是有时候他们代表的却是相反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们说透明，他们也说透明，但是当我们说透明化时，我们的意思是说要让政府对人民极端透明化，但是有时候他们的意思却是让人们对政府极端透明化，例如他们实施的社会信用制度。今天当我们谈到干预，无论是关于战机绕台飞行，或是关于假信息活动来散播风筝，它实际上对我来说都不是在投射权力，而是中国自己对他们治理方式不稳定的不安全感。
在这场座谈会上呢，这个美国的学者格莱伊也说，中国对台湾的假信息活动有几个目的，包括在台湾社会散播分化的种子并削弱民主等等。不过有一点最让格莱伊忧心的，就是中国试图使台湾的人民产生绝望感，认为只有和中国统一才是唯一的选项。我们听听看格莱伊怎么说。
And then finally, through the use of psychological.
最后，通过运用心理上的压力，中国寻求在台湾人民间制造一种绝望感，让他们认为最好的选项就是支持与中国统一，而且越早越好。这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担忧。这些目标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一个健康的、有力的台湾民主，对美国和全世界所有民主体制都是有益的。当台湾人民对他们的政府有信心，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代表时，美国也会从中获益。
表示台湾是中国用来测试假信息活动技术的试验场，让它可以在其他国家复制相同的手法。台湾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协助其他国家强化应对假信息活动的适应力。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情况。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星期二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宣布获胜，一跃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先者。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的报道。
桑德斯获得了进步的民主党人和年轻选民的大力支持，在新罕布什尔州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的竞选不仅仅是要击败特朗普，而是关乎美国的问题，关乎有勇气挑战华尔街、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化石燃料工业以及军工产业集团的勇气的问题。
前市长彼得·布蒂吉格在新罕布什尔初选中仅排第二位，他上个星期在爱奥华党团会议初选上拔得了头筹。
We have been told by some.That you must either be for revolution.
有人告诉我们，你要么革命，要么就是维持现状。大多数美国人看不到他们在这种两极分化的观点中所处的位置。而且，我们要团结那些并不完全同意我们的人，来击败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分裂的总统。
当晚的惊喜或许属于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的强劲的第三名的好成绩。克洛布查尔近期在竞选活动中获得了温和选民的支持，并在上星期五辩论中表现出色。
Donald Trump's worst nightmare is that the people in the middle.
特朗普最可怕的噩梦是中间选民，他们厌恶了那种谩骂污名的做法，要在十一月选出不同的人。
克洛布查尔取得了第三名，超过了此前排名在先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和前副总统拜登。拜登名列第五，这对他竞选总统的希望是个打击。不过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对支持者讲话时誓言要继续参选。
当你听到这些专家、这些学者谈论这次竞选时，你告诉他们还没有结束，我们才刚刚开始。
沃伦也誓言继续竞选。
我们的竞选有在十一月击败特朗普的最大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团结我们的政党。
很多新罕布什尔的选民说，他们期待十一月份有最强的候选人出来替换特朗普总统。
是的，我跟着感觉走，我支持政府的全民健保超过任何其他议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
利兹安·普拉特支持克洛布查尔。
坦率地说，不论谁得到提名，到时我一定选他。
企业家杨安泽和来自科罗拉多的参议员迈克尔·本尼特，鉴于新罕布什尔初选的落后结果，决定就此退出竞选。人数仍然众多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本月稍后要前往内华达和南卡罗来纳州参加竞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位印度的艺术家如何用他的创作来表示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病毒疫情爆发引发全球关注，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享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白宫资深官员表示，中国掠夺性的贷款造成了厄瓜多尔的负担，美国希望能协助厄瓜多尔的经济。
2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延烧，美国国会星期三再次就有关问题召开讨论会议。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那么有关于新冠病毒疫情呢，是可以说是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那么星期三上午呢，美国参议院这个国土安全委员会是召开了一场这个有关于全球流行病的这个圆桌会议。那么这场会议主要讨论的焦点是聚焦在了这个美国在有关于这个全球流行病的这个防疫工作，以及目前这个防疫工作进度所进行的这种准备。不过呢，有关新冠病毒的这个有关疫情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呢，同时也是今天听证会上这个议员和专家讨论的重点之一。那么议员呢，可以说是从各个角度和各个方面向这个专家提出了这个询问呢，包括了这个询问说美国政府方面是否需要指派任何的这个机构或是这个个人来进行这个有关于美国这个防疫工作的这个协调，来整合所有的这个防疫工作。除此之外呢，也有许多的议员特别谈到了有关于美国的这个生产制造业，有许多的工厂都是在中国。那么这个目前中国爆发了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之后，是否会对美国的生产制造业造成任何的影响或冲击，也是今天讨论的焦点之一。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的这个讨论会的片段。
What goes on in China, the kind of production that they have.
中国生产的实际上是制造活性药物成分的原料，因此活性药物成分里最初的化学物质通常是中国制造的。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是这类原料的唯一来源。武汉生产的许多原料实际上都运到印度，由印度普通制药公司生产成活性药物成分。我们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是这些原料的唯一供应商。因此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发现了药品甚至是某些关键药品供应链中的严重瓶颈。因此就需要问，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在出现流行病时会有这种风险，也可能是政治动荡，也可能是政治冲突。就像主席先生您提到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些国家试图将供应国有化，或是在供应紧缺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会保留足够供应量，先满足当地需求，然后才考虑向外国发送。
是的，那也有专家特别提到了说，虽然过去大概近一个月以来哦，各地的这个媒体报道都是这个大篇幅的报道有关于这个发自于中国武汉的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这个有关内容哦。不过呢，目前各界对于有关病毒的这个了解呢，可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是了解的相当少。那么也有这个分析人士曾经提到说，这个希望季节的转变、温度的上升之后呢，这个也许在四五月的时候，这个疫情能够有所受到控制。那么也许到时候呢，这个疫情就会下降。不过呢，在今天的这个圆桌讨论会议上呢，有团专家就特别谈到了说，这样的说法似乎还并不是很充分。那么他们是举例特别谈到了像是新加坡这样子气候相当炎热的这个国家，但是这个疫情呢还是相当的严重。目前在新加坡已经有50个确诊的案例，当中呢有8个是重症的这种病例。那么这个也有专家特别谈到说，因此呢这个天气以及温度方面是否对于能够有助于抑制这个疫情的发展，这样的说法目前的证据还是不够充足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议员特别谈到说，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加快脚步，与国际来进行配合，增加他们的透明度，甚至呢希望这个中国方面能够允许美国的专家到中国来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工作。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共和党的参议员兰克福的怎么说。
中国可以更透明、更配合，但他们现在没有。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取得更多的信息。如果我们要处理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无论是否有成果，我也希望我们的疾控中心的专家能到中国去进行实验。我们不是要干预他们进行中的调查，但如果有越多的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合作，就会越有帮助。
是的，除此之外呢，这个目前我们也知道呢，美国方面已经向中国提出了多次的邀请，多次的这个提出了这个要求，希望能够将这个美国的专家派到中国来进行协助和了解。不过至今呢，还没有收到中国方面正面的回应。鲍荣。
是我们知道呢，除此之外，这个参议院星期二还是推出了一个决议啊，纪念新冠病毒的吹哨人李文亮。那么能不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项决议案的内容？
是的，有关于这个在上个星期呢，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病逝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有关于武汉这个肺炎病毒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呢，他的这个有关的消息呢，这个在星期二的时候呢，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参议员以及这个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夏德纳参议员以及其他另外两名的这个参议员呢，是联名提出了一项决议案来纪念李文亮的这个死亡。那么这个决议案通常这个内容当中呢，还特别谈到了呼吁能够呼吁这个中国政府呢，能够加快的脚步来进行这个对于有关疫情的这个透明化还有配合度。那么希望说中国能够在有关的疫情分享这个资讯方面呢，能够这个提高更大的透明度，包括了也支持中国网民现在在网上这个极力要求的有关于这个这个言论自由方面的这个呼吁。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有关于这个李文亮的这个议题受到国会议员的关注之外呢，也有议员呢相当的关注目前呢在这个新闻当中出现到的这个中国公民记者这个陈秋实失踪的消息哦。那么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是特地在他的推特上发了文，那么呼吁中国政府能够这个提供这个陈秋实的下落。那么稍早呢，美国之音呢有机会和这个卢比奥参议员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访谈呢。那么卢比奥参议员是特别谈到了说，从这个陈秋实的失踪的这种情况看来呢，这个中国政府的做法就是，只要是报道或是说出了与中国政府这个不想公说出了中国政府不想公开的事情呢，那么这个中国政府就会采取措施来让这些人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来消失。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目前呢许多网民呢都中国网民都希望能够这个加快的脚步推动这个言论自由方面的这种进度。不过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他认为呢，有关于这些事情呢，他认为一件事两件事是不足以能够推动这些事。不过这也凸显了一件重要的这个事实，也就是集权专制政府与这个长远的发展来看呢是不相兼容的。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引发全球关注，在中国政府及全国致力防控疫情的同时，当局对疫情反应的滞后、吹哨人李文亮被训诫以及大面积封城隔离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引起了民众的质疑和讨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及人权协调中心主任、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拉里·高斯廷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您最近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
我的结论是，世界卫生组织有决心让疫情得到控制，但是他们也捉襟见肘，他们在担心。我们相信能够防止疫情蔓延，至少世卫组织相信，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也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控制疫情。我希望这不会成为全球范围的流行病，不会成为季节性的像流感一样的病毒，但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现在看来这种病毒传染性非常高，而且已经扩散到所有世卫组织成员区域。
为了应对冠状病毒的传播，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
是的，
其中就包括在一些城市和省份实行隔离封城。您怎么看这样的措施？
我不是很支持隔离。其实严格讲，那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隔离，而是一种有人把守的防疫封锁区。
超过5000万人受到影响，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想也只有中国能够做到，但我担心，首先是公共卫生方面的担心，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会造成交叉感染。第二，这会造成恐慌、恐惧等问题，这已经发生了，还会造成信任的丧失。公共卫生领域的首要原则就是获得民众的信任与配合，但现在人们很害怕，他们担心没有食物、没有药物，有些发烧的病人甚至去不了诊所。中国在几天的时间里建成了有上千个床位的医院，这很了不起，但是这仍不能满足治疗和检测的需要。另外，也有人权方面的担心，人们有权外出，有行动的自由。我们需要用尊严和人道主义对待民众，这些事情让我非常担心。
可是有些民众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他们可能会说危急的时刻需要极端的措施，也有人会害怕，如果政府不采取这样的方法，病毒会不会传播得更快？
The virus is going to spread much more rapidly.
I don't think the people of Wuhan...
我认为在武汉的民众可能不会这么想，也许在北京的民众会。中国和民众有个社会契约，大意是我们不关注行动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但是作为交换，我们为你提供安全、卫生和繁荣，所以现在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时刻。我认为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很明显，目前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这可能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This could erode public confidence.
The death of the whistleblower actually
吹哨人李文亮的离世在中国激起了民愤，人们开始问什么人应该负责，什么人有权利向公众来公布疫情的消息。
Yeah, I mean, there was a problem. I mean, you can't
不能否认，很多证据显示。在当地官员发现病毒之后的3到4周时间里，中国没有做出反应。这位勇敢的吹哨人试着通知大家，但他被训诫，没有被赞扬。武汉当地的官员也不清楚他们是否需要北京同意。无论如何，在病毒首次被发现到武汉被封城这段时间里，500万人离开了武汉，导致病毒在中国和全球大量传播。
And that really, you know, led a lot of infections spread across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疫情的信息应该在什么时候向公众公布呢？
Immediately.
应该立刻公布。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没有什么比快速反应更重要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里，没有什么比诚实和公开更重要了，所以应该马上公布。在传染病问题上，你不能坐视不理，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遏制病毒的宝贵时间。
像李文亮这样的个人医生，是否应该有权利向公众、向他认识的人披露这些信息？
当然，如果他不公布，那是不道德的，是不对的。在他心里，他想要救人，怎么能有人指责这种做法呢？
Trying to save people. Now, what human being could fault that?
If I know this is a
我知道这是个很大胆的假设，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回到去年的12月，这种冠状病毒刚被发现的时候，中国政府应该有的做法是什么？
Have done.
It was very clear what they should do.
他们该做的事很清楚，他们应该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世卫组织，他们应该采取严格的措施，对发现的病例进行检测和治疗，他们应该追查与患者接触过的人，找出哪些人接触过病毒，对他们也进行检测和治疗。任何被感染的人都应该被单独隔离，这是我们控制任何疫情的办法。而且如果只有少数人感染的话，我们可以很快控制疫情。但是现在全球可能有上百万人感染，确诊的有几万人，尤其是在湖北武汉这样的活跃传染区，追溯密切接触者难上加难，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做。
It makes all that contact tracing harder, much harder, but we still have to do it.
What is your suggestion?
那现在您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现在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加强医疗和公共卫生反应能力，我会确保在活跃传染区的每个人都得到照料，我会提供足够的医生和诊所，我会让移动医疗车进入社区提供检测咨询普及知识，我会追溯密切接触者。除此之外，我还会邀请世卫组织卫生紧急事件项目的专家、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机构有经验的传染病专家，我会让他们在一线展开工作，对他们公开所有的信息，让他们独立核实信息，这样他们才能在疫情中真正与中国并肩作战，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It's our only hope.
Thank you, Professor, for taking our interview.
Sure.
不客气。
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三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一时的，预计不会持续到2020年以后。姆努钦是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有关特朗普政府预算的听证会上说的上述这番话。他说，新冠病毒的疫情不会影响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期。在回应参议员有关疫情对中国影响的问题时，姆努钦说，疫情毫无疑问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特朗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病毒扩散程度等情况。但是他表示，还需要再有3到4个星期的数据，才能够更好地评估疫情对中国的全面影响。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活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在上个月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之前，台湾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防范选举受到中国的干预，而随着美国选举即将到来，台湾的经验是否有可以借鉴之处，也是美台政府和网络专家正在讨论的话题。这个星期，台湾掌控数码政策的官员唐凤来到华盛顿交流，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介绍详细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今年适逢中国与厄瓜多尔建交40周年，北京不但给予厄瓜多尔上亿美元的贷款，还在该国进行重大的建设。白宫资深官员表示，中国掠夺性的贷款造成了厄瓜多尔的负担，美国希望能够协助厄瓜多尔的经济。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厄瓜多尔的总统呢，莫雷诺在这个2月12号星期三的下午来到了白宫，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跟他见面。那么在相见的时候呢，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说，在这上一次厄瓜多尔的领导人访问白宫已经是17年前的事情了。那么厄瓜多尔呢，之前经历过很艰难的一个阶段，现在呢还要试图重建厄瓜多尔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那么他也强调说呢，美国是厄瓜多尔重要伙伴，而且两国同样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包括关注自由、人权、正义等等。那我们知道呢，今年2020年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厄瓜多尔建交的40周年。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第一次的中国领导人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两国建立了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呢，现在的这个莫雷诺总统则访问了中国。那么中国呢，也是厄瓜多尔的一个大的出口国。除了厄瓜多尔的石油之外呢，每年购买超过一半的厄瓜多尔的虾子产量，那么也购买当地出产的水果。那么此外呢，中国也提供了190亿美元来协助厄瓜多尔新建桥梁、公路、学校、医疗诊所跟水坝等等。那么呢，一直到2018年，厄瓜多尔对中国的举债还有65亿美元。那么现任的总统莫雷诺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又多借了10亿美元。那么前总统克雷亚也曾经批评过了，他说中国的贷款已经危害了 厄瓜多尔的主权。那么就在厄瓜多尔总统来到白宫之前呢，白宫资深官员举行了背景简报会。在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也批评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债务外交。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厄瓜多尔是中国在西半球进行掠夺式贷款的遗迹。在克雷亚总统年代，他实际上将厄瓜多尔的天然资源，尤其是石油，交给了中国来偿还他们对于中国的过度贷款，而这项负担，厄瓜多尔的中国债务负担，让该国的经济难以成长，也难以脱困。那么今天在白宫当中会见这个莫雷诺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表示，希望能借由与厄瓜多尔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来刺激厄瓜多尔的经济成长。那么他表示呢，试图将会来比较刚刚通过的美墨加贸易协议的模式。宝荣。
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台湾国防部12日发布新闻稿指出，一架美国 MC-130J 型机当日上午沿台湾海峡由北向南飞行，另外有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也沿台湾东部空域由北向南飞行。台湾军方全程充分掌握，严密监控，期间并无异常状况。中国战机本月9日以及10日连续两天进行绕台远航长航训练。10日上午，一架轰六战机曾经超越海峡中线，随即遭到台湾 F-16 战机的驱离。中国军方表示，相关的军事训练是为了遏制台独，维护国家的主权。台湾总统蔡英文指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是做好防疫工作，此举没必要也没有意义。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在上个月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前，台湾政府采取许多措施防范选举受到中国的干预。随着美国的选举即将到来，台湾的经验是否有值得借鉴之处，也是美台政府和网络专家正在讨论的话题。这个星期，台湾掌控数码政策的官员唐凤来到了华盛顿交流。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陈芳，你好。
你好，是的，台湾的数码政务委员唐凤呢，这个星期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政府和智库人士进行交流。星期二，他在战略与研究中心，也就是华盛顿的智库，有一场公开的演讲和座谈。他提到了中国在台湾选举期间以假信息进行干扰的做法，以及台湾政府如何应对这种干扰。唐凤说，中国对台湾的干预每天都在发生，并非只有在选举期间而已。台湾政府的应对方式就是强调开放治理。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本人固定每周三在没有围墙的开放办公室里全天上班，让想要和他见面讨论政策议题的人可以进去和他交换意见，唯一的条件就是讨论的内容必须全文公开上网。唐凤也提醒人们注意到台湾与中国的不同，虽然两边使用相同的汉字，但有时候他们的意义完全相反。我们来听听看唐凤怎么说。
虽然我们都使用同样的汉字象形文字，如同我们邻近的辖区一般，但是有时候他们代表的却是相反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们说透明，他们也说透明，但是当我们说透明化时，我们的意思是说要让政府对人民极端透明化，但是有时候他们的意思却是让人们对政府极端透明化，例如他们实施的社会信用制度。今天当我们谈到干预，无论是关于战机绕台飞行，或是关于假信息活动来散播风筝，它实际上对我来说都不是在投射权力，而是中国自己对他们治理方式不稳定的不安全感。
在这场座谈会上呢，这个美国的学者格莱伊也说，中国对台湾的假信息活动有几个目的，包括在台湾社会散播分化的种子并削弱民主等等。不过有一点最让格莱伊忧心的，就是中国试图使台湾的人民产生绝望感，认为只有和中国统一才是唯一的选项。我们听听看格莱伊怎么说。
最后，通过运用心理上的压力，中国寻求在台湾人民间制造一种绝望感，让他们认为最好的选项就是支持与中国统一，而且越早越好。这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担忧。这些目标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一个健康的、有力的台湾民主，对美国和全世界所有民主体制都是有益的。当台湾人民对他们的政府有信心，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代表时，美国也会从中获益。
也表示，台湾是中国用来测试假信息活动技术的试验场，让它可以在其他国家复制相同的手法。台湾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协助其他国家强化应对假信息活动的适应力。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情况。鲍荣。
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星期二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宣布获胜，一跃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先者。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的报道。
桑德斯获得了进步的民主党人和年轻选民的大力支持，在新罕布什尔州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的竞选不仅仅是要击败特朗普，而是关乎美国的问题，关乎有勇气挑战华尔街、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化石燃料工业以及军工产业集团的勇气的问题。
前市长彼得·布蒂吉格在新罕布什尔初选中仅排第二位，他上个星期在爱奥华党团会议初选上拔得了头筹。
有人告诉我们，你要么革命，要么就是维持现状。大多数美国人看不到他们在这种两极分化的观点中所处的位置，而且我们要团结那些并不完全同意我们的人，来击败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分裂的总统。
当晚的惊喜或许属于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的强劲的第三名的好成绩。克洛布查尔近期在竞选活动中获得了温和选民的支持，并在上星期五辩论中表现出色。
Donald Trump's worst nightmare is that the people in the middle.
特朗普最可怕的噩梦是中间选民，他们厌恶了那种谩骂污名的做法，要在十一月选出不同的人。
克洛布查尔取得了第三名，超过了此前排名在先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和前副总统拜登。拜登名列第五，这对他竞选总统的希望是个打击。不过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对支持者讲话时誓言要继续参选。
当你听到这些专家、这些学者谈论这次竞选时，你告诉他们还没有结束，我们才刚刚开始。
沃伦也誓言继续竞选。
我们的竞选有在十一月击败特朗普的最大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团结我们的政党。
很多新罕布什尔的选民说，他们期待十一月份有最强的候选人出来替换特朗普总统。
是的，我跟着感觉走，我支持政府的全民健保超过任何其他议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
利兹安·普拉特支持克洛布查尔。
坦率地说，不论谁得到提名，到时我一定选他。
企业家杨安泽和来自科罗拉多的参议员迈克尔·本尼特，鉴于新罕布什尔初选的落后结果，决定就此退出竞选。人数仍然众多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本月稍后要前往内华达和南卡罗来纳州参加竞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位印度的艺术家如何用他的创作来表示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